的净土之行。今天呢还是从这里开始，往下接着学习。上节课很多师兄反映让我们讲干货，其实整个维摩诘经啊都是干货，满满的干货。我们不着急啊，一段一段来。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师兄们有啥好的建议，或者是就哪些问题需要详细讨论的，都可以随时打上来。今天齐老师也在这儿，大家就平时的修行问题也可以跟老师那个请教。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刚开始啊，就是这个经的有一些名相啊，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要说一说，要说一说，就像是唐宏伟说的那一种的，暂时说一说吧。这个过去了之后就只剩干货了，干货这些禅宗那些都有说，禅宗那些说的都是，咱既然讲经的，反正就是学吧，学着中间有什么问题大家问，前面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的细一点。如果有想学细的，他们有一个群，这是啥群呢？就周五的那个群，他们是按照那个经解学的，那个学的很细，可以参加那个学。另外一个我讲的就是粗，你们觉得哪一点啊，就是说那个僧肇的那个解释好啊，或者有什么其他补充的知识点啊，都可以补充上来，咱们都是就是说参考着一块来学。然后我们接着看上一次的，咱们的就是说的是先五重玄义说完，然后呢开学第一品。这个第一品呢，先把这个一个大段给过一遍，把这第一品给过一遍，然后再细细的再开始，就是像剥洋葱似的把它剥一下。结果呢这一段过啊，他都没有来得及时间，就是上一节课没过完竟然，所以这节课我们接着过。接着过，刚才我忘了时间了，在那看呢，这好多的知识点一时半会儿看不完。看看啊，我现在拿着经文，我现在大概说一下啊，前面的就是说的咱们学的是佛果品第一，五重玄义说完了，佛果品第一，然后呢前面就交代了，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就是阿难说的，就是当时是我是这样听的，就是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就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样的人，比丘啊，大菩萨啊，然后这些人一块儿，然后呢还有天龙八部啊，护法呀，还有这个大长者子啊，善男子善女人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呢都来这儿，来这个来在一块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来说法。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长者子啊，他跟他的随从的500个长者子啊，就给佛献那个宝盖。这个给佛献的宝盖呢，他本来拿的那个宝盖是小宝盖，但是呢这500长者子，他跟500长者子的宝盖一给佛呢，佛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盖，然后这一个盖呢就有3000大千世界，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一切诸佛说法都在这个宝盖中，然后长者子就赞叹。赞叹之后呢，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500长者子啊，就是现在已经发菩提心了，然后呢希望能够听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佛国清净这回事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菩萨是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净土的，就是听这个问题。然后呢佛就说了，那个很好，你不是想问吗，我现在就是告诉你，然后呢就是从这儿开始了，就是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就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些要一总结就是这啊，就是这个菩萨建立这个净土是因为啥呀，是因为众生啊，众生所需啊，所以说需要建立净土，他不是说自己在那建着玩的凭空建立一个，不是的，他是根据众生的需要的，就像在地上才能够建造宫室，这个众生的需要就像地似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才能够建立净土，也就是说吧，净土是众生心之所感，是这么来的。这一段说的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稍等啊，十善是众生净土。到这儿了，这就快结束了。 就是到了这儿啊，这就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第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因为众生，是因为众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为了就是说的是方便众生，是因为要为了就是成就他们，所以说呢有这个要菩萨就是建立净土。菩萨建立净土呢虽然是为了他们，但是菩萨并不是谄媚他。你看看啊，前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的是不谄众生来生其国，我就是说我不是说你非要来不可，就是说是哄着你啊，求着你啊，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事儿啊是分两层的，第一个就是说佛有慈悲，第二个也是要众生他要有心才行啊。他没有心，你能怎么着他，你能怎么着他，你能逼他，你能逼他到哪儿啊？就说是人死你能逼他，你只能逼他到天上去，你能逼他到净土去，他还是要自己去。他还是要自己去，就第一句第二句开口就说了，执心是菩萨净土，身心是菩萨净土，说的是啥呢，就是说的是菩萨成佛的时候不产众生来生其国，就是说不是说非要求着他，然后呢他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呢就是具足功德的，就是具足这一类条件的这一类的才能生到的其国，就是说的是具足功德众生，就是说是具备这一类条件的。所以说每一个净土他有他各自的条件，他有他各自的条件，你就是跟这个条件相应的众生你就升到这个净土上去了。不是说我们要不努我们就是不努力，我们就是不你不想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待，你想去别的净土待，你也得努力。本来这个地方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不愿意在这儿待，你想去别的地儿待，你也得努力。如果是一个就你一个凡夫你也得去努力。后面的就说怎么努力呢，这说的是菩萨的，实际上我们咱说什么菩萨，咱是众生，咱众生都有咱努力的份儿。就是说的是六度，你比如说是六度，就是布施是菩萨净土，这个成佛的时候能舍，你就是你有能舍这一类特性的，你就能够升到就是说那个就是不就是善于布施的那个菩萨他成就的净土，你就是能够到他那儿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他哪一类的特点突出的就是哪一类的。这是说的是这一类就铺开的就很多了，就是说的是六度啊，四无量心啊，这还有啥呀，就是说的是方便啊，十七道品啊，除八难啊，乃至于十善啊，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都有。对，袁师兄贴出来了啊，对，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你那个啥，你就是它是一类跟一类相对照的，你得是这一类的，你是这一类的，你就容易升到这一类的净土，你跟他就是相适应、相匹配、相对应，你就容易升到这一类的净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暗含的一个意思说，人家给咱们拽下一个绳，把咱们从坑里头往外拽，你也得伸手去拉这个绳，人家才能把你拽出去啊。你连手你都不伸，就是饭喂到你嘴边了，你不张嘴吃，你那也没办法，给你指着那个月亮了，你就不抬眼去看，那也没辙，你必须要抬眼去看，你才能看到月亮。你必须要张嘴去吃，你才能吃到饭。你必须要伸手。你往就是伸手抓着绳子，人家才能把你从坑里捞出来，这都是就是相应的，就是说的是我想到了那个禅宗的说的是母，就是说的是这个开悟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母子相脆，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小鸡往外头啄那个壳，母鸡呢就是说的是向这个里面啄这个壳，就是两个就是一碰到一块儿，是蛋开了，小鸡儿也出来了。母鸡儿也完成了他的使命了，就是说是就是这有这方面的意思吧，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我觉得给我是这方面的一个启发。这就是这一段了，大概我记得上一次是讲到这一段了，这个后面呢还是在后面的，说完了这儿还有后面的这一段，后面的才到精彩的地方。哪一类的哪一个国哪一类的浊翠同时，对。这一段是心经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西化，我怎么没看出来呀？你说的是真心直心身心这一块，观自在菩萨正见众生来生其国，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西化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行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横身般若波罗蜜多，看下一段，咱现在就大概的说一说，咱说到了大框， 现在大都是为了，为了也不一定吃，为了也是不一定吃。嗯，横生啊，横生般若波罗蜜多，六度万横都在离许。嗯，可以可以，这是可以的。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这个行也可以行，也可以说横也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着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着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那个钟玉兰在不在啊？那钟玉兰在吗？看看。钟玉兰要生净土的这一个品就是给他说的，哎，就是说的是这一品就是给你说的，你不是要生净土吗？你不是要生净土吗？这一品你就要看了啊，佛国品的这个就是问的净土的，就是要问的是净土的，嗯，就是给你看的，给你看的，嗯。如是宝积随其执心，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够，因为他有执心，所以呢他有这个心，所以他能够发起这个行动啊。人家说心动不如行动啊，就是随着他有的这个发心，所以他才能够去修行，他才能够去修行。这个修行的基础是在于他的发心，他的发心就是这个执心则能发行。随着他的发行，这个行啊，就是说的是就深啊，就无际了。随着身心就则意调伏，随其身心则意调伏。就是说这个意调伏，就是那些就是按我们说的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啊，调伏成什么样？调伏成的就是戒定慧啊，就是随着其身心则意调伏，随着意调伏则如说行，随着如说行，这个随如说行，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僧肇的解释，这一块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还没来得及细看。所以则如说行，就是说行应该是一致的，我意思是，我觉得我理解是应该是说他的行就能够，就是就像佛陀教育的一样，就能够他的行就能够如理如法的去行，如理如法的行之后就进入了十，就是说十回向了，就是能其回向，就是他的这个行啊就有那种摄受力了，随着这个有着摄受力，他自有他的方便，他有他的方便，他就能够成就众生啊，就是说到就能做到。这个如说行啊，这个如说行啊，我觉得可能是说的就是如佛所说的而行，如佛所说的而行，或者说你说是菩萨说的也行，因为菩萨他理到了他的事，就是说的是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次递进嘛，慢慢慢慢的他的那个世虚顿除，他那个就跟理是一样的了，就是理和事它是平等的啦，就是理是能够等如了，理是能够就是一如了，理是一如了。闻既能行，则能行其所行，则能回其所行，标心圣行。就是说他听到这个理儿，他就能够做到啊，听到这个理儿，他就能够做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他的这个就像是我们说的事儿上来说的话，他能够做得到。嗯，这就叫做如说行，嗯，如说行，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着这个，你看看啊，随着成就众生则佛土净。所以说这两个是连一块的，不是说你一个人怎么怎么样的，无关他人的事儿，这是连在一块的，你和众生这是连在一块的。随着成就众生，那佛土则净；随着佛土的净，就是说说法则净，说法，嗯，随着佛土的净，就是你有了这个。成就众生，成就众生的地方就是你的佛土，你在佛土上的地方，你说的法就是佛法，随着你的说法则就是你的智慧啊，这说法不就是你的智慧吗？随着你的智慧的清净，则就是说的心越来越清净。他这个心的清净啊，应该是说的就是说，嗯，在事上逐渐的，就是说就只简单来说吧，做什么事儿都是没事儿。人家做的是什么事儿？人家做的是度众生的事儿啊，是随着这个度众生建国土，说法是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还是没事儿，这就是心境。这随其心境则一切功德境，你看看成佛还是要功德的，这些功德是什么呀？成就众生当然是要成就，建立国土当然是要建立国土的，说法广为说法，图国现广长舌相当然是要现广长舌相，当然是要这个说法的呀。但是呢这一切东西啊都关键在于你要静，也就是说你这些事儿你 必须要做，做的时候必须要是没做，就是这样，这两个条件都具足了，这两个条件同时达到了，这就是说的是一切功德境，一切功德境，不是说的你不干，你是要干，你要干它而干着，正是没干，这就是一切功德境。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就是单纯的说心境，它还加了一个一切功德境，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它的世上并不断灭。然后呢，所以说呢，随其心境则一切国土境，归根到底还是啥呀，菩萨欲得净土还是在于他的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就是说的是，就终于来，你要想生净土，你得有一个心境，你的心境就是佛土究竟，你这个心境，你的国土究竟，你的心境，你的国度究竟，你的心境，你周围究竟，这都是代表着你的佛土境。你现在要净你的心，你就是咋了，就是说是啥事啊，就是说的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好，你要升到其他世界去，你升到其他世界去，你有我们新密的师兄吗？你还能就是跟齐老师这样有问题就能问吗？你就说为啥非要怎么样，天天的就是那样，你在哪儿你都学着佛法，至于什么环境有什么关系吗？这样的人才是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啥，你光嫌弃猛然的去嫌弃某一个，我都觉得这种的心跟生净土的心根本就不对应。你天天就是听到你向往净土，只有你这一块，但是你谈不到无相的东西，你谈不到无相的东西，你生啥净土啊？只看到你嫌弃，只看到了你的是非心。要我说，你就是咋就这么嫌弃啊？当净其心，随其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哎，这就是这一段话是关键，而且这一段话还有后话。然后长者子就说了：“哎呀，你说的那个。”心静则佛土静，那就是我们就是您的释迦牟尼佛心也挺静啊，我们心也挺静啊，为啥我们这个土这么污垢啊？下面还有这问呢，佛就说了，那是你看着污垢，在我这儿没有污垢。菩萨之行，始于执心，静终于净土。菩萨之行始于执心，生于执心就是净土，净土就是执心。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远离，令心所向皆无碍。一切功德境，一切功德境就是说一切功德要具足，但是一切功德并无，就是这样的。这句话好玩。当然了，根本的跟随还是在这儿，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而且呢，这一段也特好玩，这一段的格式啊，你去找一找，很少就是说，鸠摩罗什非常有鸠摩罗什的味道。其他的那个佛经，它是按照的是印度的那种的语言格式，这一段的语言格式完全是那种的，就是说的是钱塘的那种简洁风。哎呀，读着可溜了，溜溜的。很简洁，很有那种的，就是说的是中国式的排比句的味道。这部经，哎呀妈呀，刚开始啊，没有快讲完。执心即是净土啊，那是说的是刚开始的时候的，你要有那种执心，执心就是说的你的心是端直的，不扭曲的，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后来的这个执心啊，怎么个执法啊，即此你正在说的这个心，它就是你净土，这就是就说的是执心是道场。那个六祖说的什么是道场啊，执心是道场，执心是什么心呢、啊、执心就是你现在正在说的即此这个心，这就叫做执心。跟着师父，跟着老师们在净土修行。你说的这些话都不一定是你的真心话。那你万一往生不了净土怎么办呢？我就要吓唬你，你就所以说你最好别跟着我，你去找别的。我要我就要吓唬你，万一你生不到净土怎么办呢？生不到兜率内院怎么办呢？不应该是，我都不相信你打七都打过来了，你都没改，你还能改啥呀？那谈不上，人家70岁了，你别，万一你生不着呢？你就别到我这儿来，我老问你这个问题，万一你生不着呢？我就问你这。生不着也没事。哎呀，他跟你不一样，他是强烈的要生的。到我这儿来，我就拿这个来问他。我这个问题你别嫌，你就是到了别的宗派那儿，别的宗派也会这么问你的。你现在不修别的宗派的，你都不修净土，你到了净土宗，人家净土宗的也会问你，你生净土有把握还是没把握啊？你现在把握多少了？你反正是你是要生净土的，你到我这儿来，我也这么问你。 我没有谈不上。钟玉兰不是说那个，我现在就问你，万一升不是你升多少，那样把握多少啊？万一你升不上去咋办？我就问你这个。对呀、啊。这个是那个啥的，这个是那个六祖慧能就是这一类的。然后舍利佛就问了，尔时舍利佛成佛为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亦其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哎呀，这话充满了中国风格。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其不净耶？而盲者不见。对曰：否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究。是啊，舍利佛，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土庄严，佛土严净，非如来究。舍利佛，我此土净而汝不见。就是舍利佛就说了，舍利佛他说了，就是这个菩萨，就是说的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说啊，菩萨要是想要建立净土啊，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心呢、啊，让自己的心呢、啊、清净，随着自己的心清净，那建立的佛土就清净了。就是想要得到一个清净的佛土，清净的佛土就是说的是就是清净的国土，清净的佛土，建立你自己的清净佛土，你就是要清净你的心，随着你的心的清净，你的佛土就清净了。舍利佛就说了，哎呀，那就是说的是，要是菩萨净，那佛土就净了，那您老难道是不净吗？您为菩萨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时候，那是不是不净啊？要不然的话，你的佛土怎么就是说是肮脏，就是说不净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的佛土，就是难听点说的难听的话，你的佛土怎么脏成这样子啊？你的佛土咋脏成这样子啊？这句话最好玩了，最好玩了，这句话最好玩了。哎呀，你就说是你那个什么是菩萨的时候你是不净的，你现在你难道是不净的吗？这不对呀、啊、这不可能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那但是现在你的佛土就是不净的呀，是你的佛土是不净的。按照禅宗直接回答，是我不净，是你不净啊，是你不净，是你不净，就这一类的很多。你别以为是我这儿不净，是你那儿不净，所以你看着脏了吧唧的，所以你看着坑坑洼洼的，所以你看着苦空无常的，是你自己不净，所以你看着就是说的这不好那不好。我这一直净着呢，我这一直净着呢。这个格式啊，这个格式我是特别有感想。在哪儿呢？就是在新中心来说的话，经常有这种格式，但是大家不知道。你比如说，哎呀老师你还有这个在，然后齐老师一扭头，是你有这个在，哪是我有这个在呀、啊、我们总是在空啊空啊，没有啊没有啊，看着一点犹疑，看着一点担心，看着一点老师就是说这说那，就开始说，哎呀你看看老师你是不是还有这个在呀、啊，就是这个话老师都说过啊、哦、谁谁谁你有这个在，他你还有这个在呀，哎呀你看你都空的不干净啊，然后老师一扭头，是你有这个在啊，就这一类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反正我那时候修行是有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这样说，我说齐老师你还有这个在，齐老师冲着我大吼一声，是你有这个在啊，是你有这个在。就这样了，就这样。他老是评判别人，他拿一个不着相，建立了一个不着相的相，然后他就拿着这个不着相的相去衡量别人。他看着这个人也着相，那个人也着相，实际上只在心，并不在相。他做一切的事都不着相。就这么说吧，就我们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要现的这些相啊，我们这种度众生的这种相啊，说句实在话的，根本都不叫。那菩萨现的度众生的相，比我们难了多去了，比我们执着的多了去了。他现的那个相。我们都是，人家是怎么都不放弃的，怎么都不断的，不像我们，哎呦累了算了歇了吧，你别找我问问题啊，这一会儿跟我们根本都完全不一样，都不是一个的。你能说他执着吗？是你有这个在，不是他有这个在，就这一类的很多。我想到了这种语言格式，我就想到了这一种的，有点类似这个思维，就像舍利佛似的问的是，你这佛土咋这么不净啊？是我的佛土不净吗？是你不净，所以你这佛土不净，我这佛土一直净着呢。随其心净则佛土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请师妹继续在此土修，到底要去哪儿？你知道佛性是不来不去的，哎呀你这个知道是没有用的，你不要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空了、啊、佛性不来不去，耐不住你要来要去啊。你到底说说吧，你这一辈子你年纪也不小了，你万一生不到净土怎么办？你就想这个问题，你就回答这个问题。这段好，太多人这样的了。此土彼土是师兄的分别心，很有六祖的格式，六祖是这种格式。老人对心里怕的心密人讲过，迁座之后还要怕的，不是的，张静英啊，我听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老师说了，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念慈氏咒，一直念，迁座过了也要修慈氏咒，是这样的。 钟师兄不要个去处，就只在此六道里打滚，这是真净土。你就先在我这打滚，从此以后的话，我就是不肯你，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去这个滚吧。蔡小鹏，老师太谦虚了，放明白了不一定，你都别说这么多好听的话。你现在万一升不去怎么办？你现在有把握吗？你升那个什么兜率内院的把握到底多大？所以说要不行你就到别的地儿去，你到我这儿来都没有好听话，我天天来考验你。那你等着瞧吧，是不是受我魅惑，我们一步一步来。你看看你就受我魅惑吧。你原来一直发愿，我们都是发愿生极乐世界的，我们都是发愿生净土的，都是发愿生净土的，就不要再说原来，你别说原来了，你现在又怎么样了？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又比原来好在哪儿去吗？原来现在都不可得，你别在这比较啊！学界会，你既然修完了千座，你切记一个格式，哎呀，我修千座以前我怎么怎么样，我现在修完了千座以后我怎么怎么样了？切记这种格式，我听的耳朵都生茧了。千座做完了就是做完了。就一个句号就完了。老人说大彻大悟，对对对，是说过的。慈氏咒不就是把握吗？那是对你，钟师兄，慈氏咒是把握不是啊？钟玉兰，最好是。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钟师兄，大家看看钟师兄怎么办呢？
我这边交了我新的42.5万退保吧，退了四万。
你上来的手机开着呢，你关上就行了。哎呀，这周鹏说了一句靠谱的话，这应该是他说了，齐老师都劝了他去老实念佛了，不会完蛋，信心足着呢。对，大家跟他说说，把这一段的意思过一遍啊。然后舍利佛就不是问了吗？就是说的是，如果菩萨心净，佛土就净的话，那就是说的是，难道你是菩萨的时候，你的心不净吗？这不可能啊，你不会是心不净啊。但是你的佛土为什么不净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就是脏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佛，他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出来，他心里头这样一想，然后佛知道了，佛就说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看看那个太阳跟月亮，他们不干净吗？他们不是清净的吗？他们很清净的，并没有瑕疵，但是呢就是盲人就是看不见。这个清净是说的是太阳和月亮的光啊，它是直接照过来的，它并不受阻碍的，这个地方呢是很清净的，它并不是砸了一些其他的光再来照过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太阳光日月亮就是太阳和月亮，他们难道不净吗？他们很清净啊，但是那个瞎的人他就看不着，他怎么看都是黑的，他看不着这种的清净的纯粹的光明啊，纯粹的日光啊月光啊，他看不着啊。就是说的是他们是不干净吗？是瞎子看不着而已啊。然后那个舍利佛就说，是啊，是这样的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是瞎子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日太阳跟月亮的原因，太阳跟月亮他们是圆满的，他们的光明是圆满的清净的，但是呢是瞎子他因为瞎了他看不着，所以这个过错在瞎子，不在太阳跟月亮上。然后那个佛就说了，对呀，所以说这个过错是在于众生啊，是众生的原因，所以他看不着，就是说佛土的清净啊，这个事情你不能够怨佛啊，不是说的是因为众生他的原因所以他看不着，就是他是被就是心里头的那个遮障啊太大了，被蒙蔽住了眼睛，所以说他看不着。蒙蔽住了什么眼呢？蒙蔽住了他的心眼呀，所以说在他那充满了不平，各种的欲望，各种的追求，各种的嫌弃，这就来了， 就是这就是这就来了，他不见佛土的清净，并不是佛土本来不清净的，就是在佛这儿的这个佛土啊，就是一直是清净的，就是你就是见不着你的，你就说是你啊，你就说你一直要攀缘，一直要攀缘呢，你的心被遮蔽了，被障蔽了，所以说你见不着，在我这儿一直清净啊。这句话换成咱们心密的格式就这样说的，在我们这儿一直是没事啊，是你咋老那么多事儿呢？这一直都是没事，这也是没事，那也是没事，这都是没事啊。但是在你那儿咋都是有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全程的不行，其实都是没事。你多提醒自己，没事没事，嗯，就行了，不影响你吃饭。那王秀珠你不见性了怎么办呢？嗯，你到底说说你现在吃饭是正常的，但是你没见性怎么办呢？然后王秀珠就说了，我要努力用功打坐。你那个要努力要用功要打坐要求好，就是你王秀珠心里面的遮障。你吃饭的时候正在大放光明啊，看不懂公案，那看不懂公案也是这个原因。也类似吧，类似是这个原因，类似是这个原因，就像是小学生看不懂大学生一样。是的是的，嗯，是的是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一个没事人，你看公案就不一样，你得是一个没事人，纯没事的人。嗯，这就看公案就那个什么了，就那个什么，就好好，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假如说并不是一个真没事人，但是你试图用没事人的心态去看公案，也能看出来一点猫腻，也能看出来。这就是说的是心境，心境的国土境，心境就是这个意思。然有生死，境无住佛嘛。静无住佛不就是没事儿吗？咱们没有用心境这样的词儿，咱一般都是说的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光明放大，那你说的明心见性的是咋回事啊？明心见性是咋回事啊？你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王秀珠？那你上课的时候跟这些师兄们在一块儿，不上课的时候不跟师兄们在一块儿，完了你又到秽土了，钟玉兰，到底怎么办呢？这一段就翻译完了，这一段就翻译完了，这一段就是说挺好玩的，就是说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就是说的是说了一堆，哎呀，就是很那个什么。然后舍利佛自己在那儿捣鼓了，舍利佛捣鼓的就是咱们捣鼓的，他也没好意思说，但是佛知道舍利佛是这么捣鼓的。哎呀，如果菩萨心境佛土境的话，那就说是难道您老的心不净啊，还是咋回事？你当时是菩萨的心不净啊，你这个国土咋就这么不净啊？人家别的国土都那么干净，你的国土咋就这么不净啊？佛就说了，你是啥意思啊？你就说的是你看那个太阳月亮是不净吗？还是那个是、那个是因为瞎子看不着，明显是因为瞎子看不着，是瞎子的过错，你不能怨太阳月亮啊。舍利佛说对对对，所以佛就说对啊，所以是众生的原因，他是看着佛土是不净的，在我这佛土是净着呢，净得很，你就是看不着。只是说到这儿了，尔时罗基梵王与舍利佛勿作示意，勿作示意，为此净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舍利佛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柱山，秽恶充满呐、啊，秽恶充满呐、啊。罗基梵王言：仁者啊，心有高下，不依计智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于是佛以足按地，计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岩石，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坐莲宝莲华。佛告舍利佛：汝且观是佛也土严净否？舍利佛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土严净悉现。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舍利佛说：哎呀，你这看着个脏的要死啊，咋回事啊？然后那个罗基梵王就说了，罗基梵王就是那个头发就是像一个螺，就头发的挽了一个鸡，这个鸡像螺一样，应该有一个介绍吧， 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说了，哎呀，就是舍利弗啊，你可不要这么说，你别以为咱们这个佛土不干净啊，你看着佛土不干净，我看着这个佛土啊好清净啊，就像自在天宫一样，这个罗吉梵王他本来就在天上，天上的那个就跟咱们这个地上的他不一样，他不一样，他但是他说的是佛土清净的很，他不是说他那个自在天宫的清净，他的意思是说佛土，这个佛土就是清净的，就是我看着这个地上的这个也还是清净的。然后舍利弗就说，那不对啊，这个土上啊有山包，有坑，还有那些坎儿，然后还有沙，还有石头块，还有荆棘，还有土啊，还有石头啊，还有各个的山，哎呀妈呀，这地方太脏了，充满的全是不干净的地儿啊，充满的全是不干净的地儿啊，所以说不能在这儿啊，我要生净土啊，是不是啊，钟玉兰，我要生净土啊，这个地儿太不好了，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地儿，我一定要生净土啊，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钟玉兰是这样的心吗？你要是这样的心呢、啊、你修到什么时候算是真生净土呢？你修到在最糟糕的地方看着它也还是清净的，这样才算是生净土。你越嫌弃这个地方啊，就应该越在这个地方待，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是特别嫌弃这个地儿的人呢、啊、要我说的话，我说句难听话，你就不应该生兜率内院，你就应该一直在这待着。你不这样你不能成佛，你就老是嫌弃一个恶的，嗯，不去一个好的向往去好的地儿，你这样永远不可能成佛。嗯，就像一个花儿它在野外长着，它不愿意，它老想移到温室里面去，那哪能行啊，温室里的花哪经得住考验呢。你行吗，你行吗？罗基梵王，罗基梵王就是说了，就是我看着很清净啊，然后舍利弗不是说了吗，这个土脏得要命，然后罗基梵王就说了，说是你的心啊有高下，你就是说的是你依的是你自己的那个分别取舍的心，你没有依佛的智慧，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土就这么的脏，就这样的脏，这样的脏，在佛这儿实际上是不利一个清净的，所以它是清净无比的，清净庄严无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他后面又说了，就是说的是菩萨呢，就是说菩萨与一切众生啊，他是平等的，他是平等的，就是说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土清净，就是说的是他的心就是一直是清净的，他并不在这儿有什么分别，并不在这儿有什么分别，他就能看见佛土清净。就比如说吧，咱们举个例子吧，你看着这个净土啊，你是沟就是说的是丘陵坑坎，你看着他就是说的土石柱山，那呀在这个在菩萨的眼中就是什么呀，那就是七个就是八功德水啊，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那就是那个呀，那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那不是也要有坑吗，但是那里头的水啊全都是充满了功德呀，人家那儿也有鸟啊，人家鸟叫的都是佛号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是要心静，人家的那地方啊也有那个坚硬的土石呢，但是人家那儿的土石，人家那儿就是金子，你这儿的就是土石，是你自己愿意把它当土石的，你要是不当成土石，你这儿的不也是金子吗，它也有珍贵的一面啊，土石跟金子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啊，就是咱现在就是比较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结构跟我们这儿的结构比起来，看着我们这坑坑洼洼的，有这有那的，那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七宝莲池，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你把那水那底下的都抽干，那不是还是坑吗，那不是还是坑吗，它的那个有黄金铺地，它的黄金不也是坚硬的吗，在你这儿你就嫌弃这嫌弃那，就是说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这颗嫌弃的心，我们不管是怎么个生法还是要去掉这颗嫌弃的心，就是不说别的，怎么念佛号求生哪个净土了，咱要是真想生净土，尤其是咱不光能生净土，你光生到净土还不行，你将来要建立你自己的净土啊，你建立你自己的净土还是要从就是平等这里，不分别这里，别执别着相这里，从这儿建立，不是从别的地方建立。刘涛他不是刘涛，这个人应该不是刘涛吧，刘涛不会不是这种事，刘涛人说话我能那个，我看看那个人说什么，你愿当温室里的花朵，现在还不好说，等往后看看吧，刘涛一说话我肯定能看出来，他一般不会说这种的，愿当温室里的花朵，你该那个啥你就那个，他谁知道他咋回事，天天换名，我去， 这就是说，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你的心有高下。罗辑梵王就说了，罗辑梵王跟舍利弗他们同是释迦牟尼佛下弟子，他不是用佛的教言说，他就是师兄，就像我们现在聊天似的，是师兄之间说话啊，师兄之间说话，是你心有高下，所以你看着这个土就很糟糕。就是菩萨在这儿，他一切都平等的，所以他看到的这个佛土啊，清净庄严的很呐、啊，清净庄严的很呐、啊。然后呢，佛就以方便力，佛就现了一个方便力，就是佛就用脚去按了一下地，然后呢，三千大千世界就充满了这个珍宝，充满了珍宝啊，也那个，就是饰，就是装饰啊，就像是宝庄严佛无量宝功德庄严佛土一样，就是有很多有无量无量的，就是具足功德的宝贝啊，庄严着这个净土，这个净土就美妙得很了。一切大众说，哎呀，这么美妙，这么美妙的净土、啊、然后一切大众都看到自己在这儿坐在莲花宝座着呢，坐在莲花宝座着呢。然后佛就对舍利佛说了，你看这个佛土怎么样啊，还庄严吗？还清净吗？然后舍利佛说，是啊，师尊，就是说的是我原来就是说的是没见过也没有听过，现在我知道了，哎呀，原来佛的国土是这样严禁西线的。这个严禁西线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佛以阻止暗地，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若暗指海印放光，就有点像那个他以阻止暗地，然后呢这个世界就开始就是说的是就现出来就是那种清净庄严相，清净庄严相，就是说在佛这儿是清净庄严的，佛这儿的清净庄严可以暂时给你看一看，但是呢你就是你离开了这儿，你的心不清净了，那又没办法了。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的心，在于你自己的心。咱们在这聚一堂，你在这修心中心，你那个了，你离开了心中心，你不打坐的时候，咱们不在这聚一堂的时候，你还能够没事吗？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咱们的道场啊，就是遍布着咱们在哪儿哪儿都是道场，并不是一定要在哪儿聚一个道场。你往老跑我们这个道场这扎什么堆儿呢？你自己那儿本来有个道场，你自己不去建立你自己的道场，你老跑别人那儿扎堆儿，就不是新密的风格。新密那儿不是这样要道场的。当然了，你有道场也很好，但是不是一个劲儿的要这种道场，绝不是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道场，去摄受那些人，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这扎堆儿，我们自己扎堆儿在这儿就是说的众佛相斗有啥意思啊，你别总是在我们这扎，你有问题来就行了，没有问题也没必要在这扎堆儿，又不是厌离娑婆啊。厌离娑婆在小乘那里是个好事儿。小乘那里的话就是说的是他跟世间人比起来，世间人是贪恋娑婆，然后这种是被小乘人所鄙视的。贪恋娑婆什么时候有个出头之日啊，所以要发起厌离之心，发起厌离之心。但是强烈的厌离之心这并不是成道，这并不是道，这容易让他找到道，但是最终绝对不能有这个厌离。厌离跟这个向往这两个心都要去掉，这才是净土，这才是净土。有那个厌离心跟那个贪恋的世间的心，它是一个，它并不是两个。你就是说在世间上你贪恋世间，你在佛教中你贪恋佛法，你不是还是一个世间人吗？钟玉兰呢，你就是这种人，你就是你修了六百多座，你那个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转换。你就是原来是贪恋世间的事儿，现在你从世间离开了，你就贪恋这个佛的净土。你就是你这种贪恋佛的净土的心，跟那个世间贪见世间人贪恋世间没什么区别啊，你这个心就没转过来，你六百多座打的就有问题，你就是好好反省一下。你在我这儿我就给你说这难听话。割波段的声波，娑婆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不能厌离。话听着咋别扭呢？割波段的声波都同时在什么？看不到清净佛国，不代表不存在，而是自己的感官被自己有分别的心所限制在，是全频率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佛的感官是全频率的，能看到一切，分别心就是区别的根源。我怎么觉得这别扭呢？不是这样的，我不这么认为。存在的呀，就是你的心。存在的就是你的心，不是别的，存在的就是你的心。咱就不说这个世界是净或者不净了，就是维摩诘这儿，你说维摩诘那儿的他，就是他世间的那些事儿，他啥都干的那些，就那些事儿的话，他是清净啊，是不清净啊？他是佛国，是不是佛国呀？你不要就是弄一个，就是说的是看见还是同一个土，还是这个土，你看到的你在你这儿就是土喀喇，在那个佛那儿就是黄金。 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的是你变了一种就能够看到黄金，不是的，还是在于你的心，并不是说的就是他就是变成了黄金什么的，不是的，还是在于你的心，你在你的心这个国土是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但是我们看到，就这么说吧，我们看到的这个用，我们看到的用就是你看到怎么用都不适合你的用，那佛看起来怎么用都是好用，常常可撵人呐、啊，哟，我还有这毛病，嗯。没念人心，见因地不正，见地不正，果遭于取是什么？因地不正，果遭于取。你说佛的感官既然是全频率的，那他的感官是什么样啊？假如有一种感官是全频率的，他的感官是什么样啊？啊，这是叫张波的人在说话。张波跟那个上面的那个张富茂不一个人，这两个人我老搞混，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那种思维心很强的。你就是要在相上，你就是张波，你就是要找一个相，你就是要找这个相，你就认为就是这个相就跟你的相不一样。你这凭什么就这么倒霉？他那就不这么倒霉。你就是总想在相上改变。那你说一说，如果是就按照你说的这个对的话，佛的感官是全频率的话，那他的感官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个感官吗？还假如说有一个感官是全频率的，全频率的，咱现在就不讨论佛法，咱就按照你的思维来。假如说他的感官是全频率的，他的感官在哪儿？他的感官还存在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呢？你能假想能想得出来，能立得出来吗？你但立一个感官，它都不可能是全频率，除非是你啥都不立，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种思维啊不对，你现在既然学佛了，你不要老就用这种的思维去揣测，你不要老，你就是扔开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你的烦恼疑惑一点帮助都没有。张波说的就是你，你就扔开它，你就全部扔开它，你就踏踏实实的像死一样的去修心中心，剩下来的事儿应付应付就行了，反正至少这三年内不至于让你死就行了，你没有成道呢，护法神也不会让你死，这就行了，剩下的事儿你劳奋劳心劳力也不一定能起什么用，你就是应付着去做它，也不是让你不做，你该做还是做就行了。但是不要在那些事上劳心，也不要在你这些理论上劳心。你这些理论上啊，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偏，它并不全面。你在这理论上，你没有必要深入走这条理论思路。这条理论思路你应该扔开它。就是说的是张波，全频率就是没有频率，全频率没有频率的，能接受全频率的感官是有感官还是没感官啊？有他那种的思维，一会儿他又来了，他总想着用一种什么什么思维去那个啥，嗯，你只是方便说而已，你不是你方便说，不许你有这种方便想，迁座以后再想，你现在别拿这个方便想，你这种方便说给谁解释没什么用，人家听你这个没什么意义，没多少人会听你这个，他听着一乐，然后喝了一口茶，吃了一口点心，扭头走了，该干啥干啥，该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该坑你还照样坑你，坑你坑的没商量，你这些方便说一点用都没有，你扔开它，你扔开它，你就是迁座以后你再去方便说，不需要你方便说，更不需要你这么方便想，这么去解释佛法什么什么的，以为人家能够怎么怎么样信，人家该不信还不信。佛的感官是无感官，哎呀，斯坦与佛法也没办法解脱，想还吃什么？没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再说。你和张波不一样，你现在不乱打妄想了。我也不好意思，我把你俩搞混了。我谁知道呢？我看你现在就在打妄想，你怎么打了一个妄想，说你现在不乱打妄想了？这也是一个妄想啊，连这个也别打。嗯。老师好，原来学习佛法是想成佛度众生，但是打600多座，连成佛的心，连成佛的心也没有了，正好度众生，成佛的心也没有了，你不是还活着吗？你连活着的心也没有了，你不是还活着吗？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连活着的心也没有了？你不是还活着吗？你是有活着的心呢，还是没活着的心呢？悲雪是谁啊？他不接受，他不知道这个无为才是大自在。你要是有成佛的心呢、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什么，就是成佛度众生的这个什么什么的那个啥，你思想负担太重了，思想压力很大的，天天思想压力都大得很。你现在就说是你就连活着的心都没有，你不是还活着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你还有活着的心吗？你也没有吧？你不是也还活着吗？ 有成佛的心压根儿不是成佛，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你咋回事啊？你别以为那个有相的才对，正好要弃入无相。咱们心中心的人的特点呢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弃入无相的，第二个人的特点呢，就是第二类的特点是弃入无相了，但是呢他连无相无不相这一点他还没有弃入，就是这一点他呢就是说的在这一块他并不开阔，就是这些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毛病的，都有这些毛病的，那就是还是你就是说的对于无相这一块弃入的不深刻，不透彻造成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按照咱祖师说的，一个是正体，一个是起用。有的人是在反映出来在正体上他不怎么，就是说的是就是很迷瞪，有的人是反映出来在起用上不怎么样的，就是这两类都可以归结到正体证。你正体证证的彻的话，你就说你干什么事都很通透，都很豁达，都可以。所以说你咋会觉得你成佛的心没了就是成个大错误了，成佛的心没了正好成佛，佛是无事人呐、啊，佛是无心人呐、啊，度千万亿人就是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啊。你以为佛是有事啊，佛是有事他怎么舍身饲虎的，他没有身，所以他可以舍身饲虎。何报地狱是啥意思啊？爱因斯坦堕入何报地狱了，这都是啥，这不是刘涛，刘涛不会这么说话的。秦老师说，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这没有，不好意思是你的错，想让他夸。秦老师说的你没听明白，秦老师说没有成佛的心，秦老师的意思是没成佛的心，这本来是多好的事儿啊，你不肯，是你自己不肯，这就是说是就是说的是千座后的人为啥不见性，是他不肯。我现在就问你一个事儿，你一直没有回答我，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想活的心啊，就飞雪。你就问了齐老师也问了我了，我就问问你，你没有成佛的心，你有想活着的心吗？不知道。你现在还早着呢，只是刚开始契入到一点儿，刚开始契入进来一点儿，没有成佛的心呐、啊、没有成佛的心是让你去掉负担，解脱这个事儿应该去掉负担。成佛度众生这个事儿都是去掉负担，自己去掉负担也别让别人有负担。这就是成佛救度众生。知道不？去掉自己的负担，也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也都各自的去掉别人各自的负担，这就是成佛救度众生。你可别理解的相反了，努着劲儿加个东西，不是加个东西，是卸你思想包袱的，是卸你那个沉重的枷锁的思想枷锁的。本来活着不需要有心。你对这个无相法，你就是说的不那个飞雪，就是对这个无相法他不了解，他一直就是攒着劲儿去修，攒着劲儿去修，把这个劲儿修没了，自己很着急。你应该就是说的是多看一些祖师的开示，你看哪个吧，你就看齐老师的心坛谐音。看齐老师的心坛谐音，还有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个如何关照，你也可以翻着看，你也可以翻着看，并不是加劲儿，并不是加劲儿。稍等一下，我打一个字儿啊。飞雪，你念一下这首诗，你看一下这首诗是不是也是没有成佛的心？你看一下这首诗。没关系，没关系。钟志斌你学会了。那个谁，飞雪你看一下我刚才打的这首诗。对对对，习师兄又打了一遍。你看看他这个心是有啥心呢、啊、这是古大德写的。他这个难道错了吗？这是古大德的悟道诗，他难道这样错了吗？他的心境是对呀还是错呀？你接触的东西啊，你就是看一下祖师的演讲，你再看一看，你再对照对照。历来的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蔡小鹏说的，是上面那个。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就是说的那个关于成佛的心有没有的事儿。 他是告老还乡去不肯啊，哎呀我不行啊，我这个工程事业还没有，公民事业还没有进呢、啊、你不要让我告老还乡啊，我着急啊。没事没事没关系，重点不一样。啊，周鹏说的是黑念和啊，我们看意思就看这个意思。这是押韵不押韵不说，你飞雪你就看一看，你就看一看这个，你就看一看这个。
那诗是押韵的呀，
嗯，
那个是押韵呐、啊，河南话就押韵，看押韵不押韵。
老师你念，我河南话。
普通话念不押韵。你看看押韵不押韵，押韵的可能这就河南话呢，河南话念念看看看看押韵不押韵，河南话那个德念德，那个黑念黑，这样念的，你看看押韵不押韵呢、
啊？
那个泽念泽。
啊，不是
阿的
音，是这个哎，嗯嗯嗯，对，应该是诗。
河南话你听听吧，要想当年花木泽，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搞了幻想也不得。你看押韵不押韵呢、啊？河南话念押韵。哎，跟你这河南禅师写的，可能是。
嗯，石心说带劲儿，带劲儿，可带劲儿。我河南话不行。古时候在宋朝的时候，那个开封宋朝的首都，那时候是那估计是，反正现在是发音的那个声调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吐字儿还是跟现在的这个普通话很像。嗯，那时候开封是首都啊，那时候河南话的那属于是京语，就相当是嗯。好，我们继续吧，继续嗯。这个飞雪啊，飞雪，你就是看了这个，你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还是咋地的，你多看看，你要调整思路。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二组啊，它有一个正题启用百则，那个本来是过完了百座都应该看的，你是不是一直没看过？你要看看这些修行啊，跟你那种原来的想象不一样，你现在修行本来已经该改变了，你的思维还不改变，所以你有这样的困惑。也就是你的理论，你的知见跟不上你的行了，你的知见太靠后了，太滞后了。你再看一下，你再调整调整。我们最近在整理呀，因为这个维摩诘经的事儿，我的进度又妨碍了，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天天上班折腾的呀，进度有点落后了。我们在整理一个就是说的新禅海时针，新禅海时针就是给飞雪这类人看的。就是说古大德他的有一些的就是说的是在禅宗这一块的比就是禅宗的语录啊，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占的比例非常的大，占的分量很大。那我们怎么看呢？那么浩瀚怎么看呢？就是说我们选了其中的十篇，认为是就是你实在忙你没有时间看，但是呢也建议你要是想看的话你就看这十篇。我们选了十篇，以前古大德选了十篇，叫道佩禅师，是清朝的道佩禅师，他选了十篇叫禅海时针。我们现在又重新整理，有一些师兄在参与，我们现在在重新整理叫新禅海时针，就是给新中心的师兄看的，里面的就是用简洁的话来给你形容这个修正方法是什么，诀窍是什么，开悟的心态是什么，用简洁的话给你说，供你参考的。就是你要是实在没有精力去看禅宗的，建议你拉嘛拉嘛这十篇的禅宗的经典的文章。嗯，就是我们现在在整理这个，就是大正藏里面的东西也在一篇一篇的翻，一篇一篇的翻，但是经典的可以告诉你们还是那些个。你应该到时候看看这些的，你就放心了。总觉得飞雪是明知故问，齐老师就是这么觉得的。齐老师说你就是明知故问，我才不回答呢。他就是齐老师就是这么觉得的，是真有这样的人。什么书？你看那个达摩四论跟那个达摩的血脉论跟传心法要，你先看传心法要吧，传心法要。达摩四论，不是达摩血脉论，你就看这两个。 西红林贴了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佛，就是说的是那个罗基王就告诉他了，罗基梵王就说了，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你心有高下，所以你看着不干净的，就是菩萨他的是身心清净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佛土是清净的，然后佛就给他暗指，就出来了这样清净的佛国，就是清净的佛国佛国土。然后他说，你看着佛土是清净的吗？他说是啊，原来看着不清净，现在看着果然是清净的。果然是清净的，如果是心清净的，心真的清净的话的，就是早晚有一天，就是说的以足暗指给这个人看，他能看得着，是早晚有一天，早晚有一天会的。我们现在没清净到这个份上，没清净，但是我们知道修行的路是这个路，修行的路是什么路啊？就是佛以足指暗地，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呀？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也以足暗地也能够这样吗？不是教给我们这样，佛以足暗地是告诉我们，是咱的心不清净，咱们要修行就是要从咱的心开始修，咱要这个是关键的诀窍，不是让你在相上修，就是像刚才张波问的那一种的，一定要那样的，你就一定在心上，你一直的在心上用功，你早晚会这样，早晚会有你自己的净土。你不在心上用功，你总是求着你什么时候能够变现这个净土，你正是有分别在，你永远也不可能有你的净土。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在心地上清净，就说的是这个。非雪何许人也？我不知道哎，不知道你这非雪啊，社会人呐，你们都用那个实名说话，你不实名说话的话，我们就不搭理你俩。我们都实名，凭啥你们不实名啊？实名啊，就这么说，我们这儿的人都不戴口罩，你也不许戴口罩，戴口罩得摘下来。你是实名，实名你姓非名雪吗？你叫张飞雪还是王飞雪啊？就是这一段完了。王飞雪，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啥，听着总像是假名。欲舍利佛，足指暗地，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有很多片面的地方，供你们参考，这都是我自己的理解。猜什么了我？佛语舍利佛，我佛国土常净若此，未欲度思下列人故，未欲度思下列人故，是指众生。不世事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供宝器时，随其福德泛色有异，如是舍利佛，若人清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当佛现此国土严净时，宝积所将500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设神足，于是世界还求生闻乘32000天及人，知有为法，悉皆无成，悉皆无常，远离尘垢，得法眼净，8000比丘不受法，漏尽一劫，不受法漏尽一劫，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啥，这就是那个各得各，就是说的是就是天人吃饭一样，各。他们这些人啊，就是说不生法忍，也不是全部都不生法忍的，还你看声闻，还有一些人呢是就是说的是法眼清净的，他没说是得不生法忍。你看了这个国土怎么样？是不是还是你看的那样吗？然后舍利佛说：哎呀，我以前没见过，我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现在一看呀，这个佛土果然是庄严呐。然后那一段完了。喂。哦，那我出去再进一趟啊，我再进一趟，我退出去一下。现在还卡吗？还卡是吧？我再进一下啊。喂，能听到吗？哦，好的，哦，好，钟师兄贴出来了，我也看到你们的了。好，就这一段，上一次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舍利佛说，哎呀，就是啊，就是现在才知道这么庄严。然后就是说的是佛就跟舍利佛说了，我的国土一直都是这样的呀，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那些人啊，他遮蔽他的心障重，所以呢，就是给他们视线的，就是这个土就很糟糕，这些土就很糟糕，就像是天人呐、啊，他们都是拿着这个盛饭的东西，但是他福德不一样啊，他的就是拿着盛饭的东西来吃 饭，他随着他的福德不一样，所以他的饭也各自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饭也各自不一样。他是举了一个天人的，我记得在楞严经里头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恒河水，好像是楞严经里的一个例子，就是恒河水，我们看着是水，那个恶鬼看着就不是水，他看着就是说的是他一喝进去全是火，倒进他喉咙里来，把他烧得不行。他就喝不着，他看着全是火，就是这样的，就像是诸天共宝器时，随其福德饭色有异。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舍利佛，若人心静，饭色有异，若人心静就会看到国土此土庄严功德庄严。你要是心静就看到此土功德庄严。你知道我又想到了一个此土庄严功德庄严的，就是那个咱们都觉得这个土是不净的，很糟糕的。那个赵州就不这么想，赵州就是说，哎呀，你弥勒佛，你哪有我这么自在呀？我中午能够躺在地上晒太阳，你那兜率内院有吗？有吗？你兜率内院有这样的吗？你能像我这大中午的太阳照着在这晒太阳吗？你看看你呀，哎呀，太可怜了呀。我就想到了赵州那个。共业感现山河台，别业招致十二类生啊，这是老人说的，略论明心见性里的。十二类生啊，其实都是平等的，山河大地也是平等的。其实啊，这些国土啊，各自有差别，饭色有异。你知道关键的诀窍是什么？关键的诀窍是你别嫌弃自己的不好，去羡慕别人的好。关键的诀窍是在这儿，你别嫌弃，你只要你不嫌弃，你就会发现你在哪儿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啊，是可以普而用之的。我们总是在嫌弃，这种呢可以交给小乘。现在的话就是告诉你都。不应该嫌弃，而且维摩诘经里面说了，不要嫌弃其他的，不要就是说的是就是希求他的好啊什么的，不生这种希求心，不要生这种希求心，总觉得别的什么好不好，好过你这儿的。维摩诘经里头是有说过这个的，你只要不嫌弃，哪儿都有哪儿的好，各有各的好，咋不好了呀？不在马屁精，就是杨子涵呐，你就说是你就是天天的，就是说我的那个什么，然后再使劲的去损别人，你不嫌弃也别在意，使得，当然了，不嫌弃他自然不在意，不在意，就是嫌弃的多，像在现在的心态都是嫌弃的多，总觉得就是说的别的那个地方好，嫌弃的多，现在是嫌弃的多，实际上都不嫌弃就没事了，就是这个嫌弃把咱们弄得下贱了，把咱们弄得就是说污垢了，总是觉得自己这儿的哪儿不够好，世间法上世间法不够好，出世间法上出世间法不够好，不习禅不论义，铺个破席日里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之悲。你看啊，兜率天哪有我这样的可以晒晒太阳啊？哎呀，太阳照晒着背枕多好。这个是就是赵州的十二时辰歌里面的。日是好日啊，就没有赵州的那个更贴切，赵州的那个更贴切。哦，对，我不是说法型了，你就慢慢帮我圆。前面说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为度下劣人，所以现众生的恶啊，不净啊，现众生的恶啊，不净啊，就是说的不，众恶不净土，就是就像是天上的人，一块拿着就是说的是一块拿着这个宝器去吃饭，然后呢，他的福德不同呢，他的饭也各自不一样，所以说啊，如果人的心境啊，便见到此土啊。功德庄严就会见到此土的功德庄严。当佛现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一品就说到这就快结束了，然后呢就后面就说了，当现这个国土严净的时候呢，宝鸡还有宝鸡带来的这个五百长者子啊，都得无生法忍，就是在啊，无生法忍就是原来生就是无生，这就是无生法忍啊，原来是这样的，生就是无生啊，无生法忍，这就是这宝鸡长者还有五百长者子啊，他们呢，他们是问者的， 他们是说的是如何建立佛的净土的，是他们是问的，然后他们就得无生法忍，然后呢八万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佛把那个足啊收回来了，然后世界就还是那样了，然后还有求声闻的人呢，他也就是说得到了清净，大比丘呢也都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不受住法，这些八千比丘啊漏尽一劫，就是心开一解吧，就是烦恼漏尽，就是说的是烦恼啊，烦恼断尽了，意也开解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总而言之啊，这一段的意思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从一个因缘是什么因缘呢？就是说长者子现宝盖，然后佛拿这个宝盖一铺，哎呀，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化成一个宝盖，没有各个的不同了。然后长者子以这个因缘就问，就是说的是要发了，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就是发了菩提心，然后呢想要问问就是菩萨是如何建立就是那个佛国净土的。然后佛就说了，菩萨是直心呐、啊，是身心呐、啊，是这样建立这个佛国净土的。然后就是随着他的这样的话的，就是众生也就是什么类的众生啊就会生到这儿，什么类的众生都会生到这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菩萨他要想就是说的是把他的这个净土啊就是说的是建立的话呢，就是说的是就要随着他的那个执心，然后呢身去就是去行啊，就是在事上啊，就是说的是并不是摒弃那些事，而是深深的去行，深深海底行的那个行，然后随着行就慢慢的这个心呢、啊、就越来越坚固，越来越调伏，就是怎么样，然后呢越来越回向，越来越就是普具智慧啊，普具智慧之后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心净，然后一切功德净，就是后来说到最后，总而言之一句总结就是说，佛啊要建立自己的净土的来说的话，在不断事项的同时，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当净他的心啊，最关键的是他的心啊，他的心清净，他的佛土就清净啦。就是说你想要生得净土的话，你想要得这个得净土还不只是生净土，我觉得是建立佛的净土。你想要建立这样的净土，你就要先清净你的心，随着你的心的清净，你的佛土就净，就是说是这样的，是心清净佛土就净，随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就是这一门说的是这个。而且这一门还有后面的那个很好玩，就是后面的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舍利佛就在那捣鼓了。舍利佛说，哎呀，那你就是难道您老心不净吗？你现在的国土何以脏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佛就说了，那是你看着那个日那个太阳月亮不干净吗？不清净吗？是您的瞎子他觉得太阳月亮不清净，太阳月亮本身是清净的。舍利佛说，是啊，是这么回事。所以佛就说了，所以说不是我的佛土不清净啊，是众生啊，众生的心不清净，众生被各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各种的这个妄想遮蔽，所以说呢在众生这儿他的国土就是不清净的，并不是佛土这儿不清净啊，佛土这儿一直是清净的呀，清净的很呐、啊，清净的很呐、啊。然后他说完了之后，旁边的那个罗吉梵王就说了，对呀，舍利佛呀，就是在你这儿你觉得不净，在我这儿我看到的很清净啊，像自在天宫一样，自在天宫的那应该是说的是他化自在天了吧，有可能是，应该是说的是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天的顶天的那一个了，他化自在天了。就像自在天宫一样，就是那么清净了。就是那个旁边的一个人就说了，说的对呀、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佛土脏的要死，我看着它可清净了，像自在天宫一样清净的很。舍利佛说，对呀、啊，那我看着这个就是你看看坑坑洼洼的，那个飞沙走石的，哎呀，脏啊脏啊，全都是脏啊，全都是脏啊。然后那个罗吉梵王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的心，是你的心有高下，所以说你见着不清净。然后呢这个这时候佛就用祖暗地，然后给他示现了那个清净像，然后就问他，就是说的你现在看着清净不？哦，现在看着清净了。然后佛就说了，我的国土一直就是像你现在看的这么清净的，但是呢要度那些凡夫，所以说呢就示现那个众生，就是示现这个国土有这样坑洼的不平。就像是那个诸天一样，诸天他吃饭，他同样的就是饭，但是呢他福德不同，他那个饭的颜色就各不一样，所以说关键在于你们的福德，就是你们的心啊，你们的心不净，你们的心要是净，就看见此土是功德庄严的，功德庄严的。然后呢就是他这么说了以后，就是大家就在这儿就是得无生法忍啊，然后发 菩提心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以后又就是声闻称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得清净眼啊，八千比丘疏漏已尽，就是这一段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最好玩的是什么，就是舍利佛这一叨叨，就是说你这你说你随其心境的国土净，我看着咋就不净啊，难道说你心不净？不是你心不净，不是我心不净，是你心不净。我这儿的国土一直是净的，是你心不净，所以你看着国土这么糟糕，知道了吧？嗯。人类最好的时代是佛在世的时候。不对不对不对，张波，现在佛也没有离开你啊，是你自己以为佛不在世啊，佛一直没离开你啊，佛一直在念叨你啊。是你自己，你又着相了，你老是着相，你又在这分别着相。你这种思维很坚固，你多打坐。佛在世的时候，你要是说从世间法的角度，也未必是好的。那时候的战争也很多啊。杜心林，你们这些居士，你有这个心呐、啊，你有这个居士的心呐、啊，你就早都没得什么了，失去了大师。你还有这个心，这个经啊，不是说给你居士看的，你开玩笑，这个经是给身心的人、执心的要求解脱的人看的。说什么居士不居士啊？有这些身份分的，你就是出家人分这个身份不对，你居士分这个身份就对了。你居士分这个身份，你也不配看这个经。这些就是给你成佛的，就是要求解脱的，就给这种人看。没有二心的人，你有那个二心的人都一律不可以看这个经。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别以为这个经就是给你居士看的，出家人不要有出家的心，你居士就要有你出家的居士的心了吗？这就是你问，你老是问，你老是问，你虽然活该你这么问。嗯，你得什么？问老师，得还是不得？没得，他都没得，还有这个身份在。懒容有这个在，是谁有这个在？懒容反省，你我不记得这个什么，我不记得这有懒容有醒。以前我们是有这个格式说话的，换成咱们新中心的格式就是啊，老师你有这个在，老师瞪大眼睛一吼我，是你有这个在，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算是把这个经文给顺完了，哎呀，给顺完了。然后的话，大家对于就是说的这个细节上的有什么问题，嗯，下节课的话就是说李雪萍啊、赵丽萍啊，你们能够总结总结，最好能够扔点问题出来。然后呢，我对于一些名相，我再整理整理，把一些就是说的第一品里面的这些佛国品里面的有一些不熟悉的名相，大概给解释解释。然后第一品就学完了，主要还是看问题，没有问题我能说啥呀？我这也没啥说的，我也不是讲经行的。嗯，那个李雪萍，李雪萍、赵丽萍，你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讲得特别的好。嗯，杨子涵，你又来了，你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嗯，我们这个课上啊，就是说的前辈以前就这样，你别不用不要这么那个啥。就是佛，就是你是你的心不净，你看着这么脏，嗯，我们这儿一直都是这么净的。就是这句话换成心密的话来说的，是你那儿一直有事儿，这事儿那事的，我这儿一直是没事儿的，这都是没事儿啊，就这么回事儿。讲得好就是讲得好，他是打击，他是说完了这个讲怎么讲的好了，怎么讲的好了，赵丽萍，你说说讲的怎么好了。他说完了讲的我讲的好的，他再打击别人，打击别人的无限刻薄，我觉得这不行。不是讲经行的，是什么行的？我答疑，我觉得我是答疑行的，我是个别的一对一答疑，我是个别的，因为当时在齐老师那儿，我们都是就是说师兄们自己交流多，我是一对一的，就是你有什么我了解你的情况，我针对你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稍微好一些，比讲经要好一些。我不是讲经行的，因为我学新中心一开始就那句话我听着可乐了，嗯，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干山僧什么事，我一听乐得要死，我就是那种小乘行的，一直惯了，嗯，没有在经上就是特别用心思，就是现在不得已了，就是在学学而已，就是这么回事儿。个人我不知道，我对你还不太了解，我是就是说的是我是在那一块，我觉得我是在那一块，就是说的是比讲经要好一些，讲经不是我的长项，我讲经漏洞很多，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今天总结出来的，就是说的我觉得就是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个，老师你有这个在，就是是你有这个在，就是说是你是就是总结出来的话，心境的国土性的话，就是你的心没事，看着一切全都是没事，干啥啥没事，你心有事干啥你都思想负担沉重，走个路踩死个小虫， 嗯，冲个洗个菜又淹死个小虫，哎呀，那都没法活了。所以说关键还是心静则国土静啊，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要做功夫，不在这儿做功夫不行的，一直在这儿做功夫就没事了。然后跟小虫，小虫是用一个比喻，是用一个比喻，就是意思是啥意思啊，就是说的是你就不说老跟小虫嘛，吃个饭啊什么的，杀个蟑螂啊，打个蚊子啊，这都是事儿。咱师兄们没有这些事儿吗？你怎么给他回答呀？就这些事儿。谢谢啊，我还要继续进步。学海无涯苦作舟，钱伟。嗯，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佛教徒不杀生，佛教徒专杀自己。实心，你还要把自己全部杀死，彻底杀死。告老还乡得没得？那个啥告老还乡，那个啥告老还乡，那个得没得？你不。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遥想当年画魔则，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就是这个怎么啦，这个诗怎么了，这个诗是飞雪说的他没有成佛的心，我就让他看那首诗，看看那首诗是有心呢还是无心呢，那是古大德的诗，他咋适应不了啊，他是咋理解成佛的，没什么得不得，不妨碍做事啊，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打坐要打坐，嗯，该学习要学习。别人不干的事儿，该你干你还得干，在八万什么什么的这方面的什么这六度万横上，我们都差太远了，差太远了。
他问什么还有啥问题没有？又给我给你讲起来，确实很热闹。他为什么禅宗的很多的主持就喜欢引用他这部经里的很多例子啊？就是。说的特别直接，也听着又过瘾。那个有时候看他们看那个舍利弗抖机灵那个劲儿，跟我们平常这个心态非常能对得上。所以这特真的确实，大家都应该来学一学。那如果没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下周五我们继续啊，继续。把第一门总结一下是吧，郭老师？然后我们
不是第一门还没有细细的铺开呢，细细的铺一遍。要是痛苦了，咱们就过得快一点；要是不痛苦了，细细的铺一遍。嗯，就是这。
不痛苦，不痛苦。可以这个我觉得可以，我们拿过来很多公案啊，可以都能对应得上，刚好大家又喜欢公案，这个维摩诘经听着又这么过瘾，嗯。所以刚好这样互相掺学着，大家一起学习。那好吧，那今天我们谢谢老师的参与啊，我特意用河南话给我们读了一遍记。
今天河南话参与。
好，我们下周五见吧，各位师兄。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辛苦郭老师。